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贝索斯说蓝色起源已售出近1亿美金的太空游机票。Delta 变种病毒更具传染性，占美国新病例 83%。中共黑客为何盯上管道运营商，美政府揭内幕。美第二季 GDP 和通胀或同时到顶。全球英国战略下，英两艘军舰将永久性部署印太海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二朝早 ，Amazon 的创始人贝索斯搭乘他旗下的太空公司 Blue Origin 的 New Shepard 火箭，从德州的航天基地起飞，成功进入了太空边缘。随后，火箭和太空舱各自返回地面。整个过程历时10分10秒。这种不进入地球轨道的太空飞行叫做亚轨道飞行，这个亦是 New Shepard 火箭的首次载人飞行。 New Shepard 火箭顶部的太空舱中搭载了4名乘客，包括贝索斯和他的弟弟马克，以及82岁的美国前宇航员沃利芬克和18岁的高中毕业生奥利弗戴蒙。之前的7月11日，维珍银河公司的 CEO 布兰森乘搭自家的团结号太空船进入了太空边缘，成为第一个乘搭自家飞船进入太空的 CEO， 而贝索斯成为第二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公司创始人。 Blue Origin 和维珍银河公司都在经营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而实力最强的商业太空公司 SpaceX 的创始人 Elon Musk 目前还未去过太空。不过从去年5月底开始， SpaceX 的载人飞船已经为美国宇航局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了10名的宇航员。 SpaceX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的私人公司。 SpaceX 亦都在开展商业太空旅游业务。比起 Blue Origin 和维珍银河， SpaceX 开展的是轨道飞行业务，乘客将会进入地球轨道环绕地球飞行。贝索斯在礼拜二完成首次载人飞行后的演讲中说，太空旅游的需求非常非常高，他旗下的 Blue Origin 公司已经售出价值近1亿美金的太空旅游机票，用于未来飞往太空边缘的客运航班。贝索斯没有披露 New Shepard 火箭的座位价格。不过礼拜二和贝索斯一起飞往太空的18岁高中毕业生戴蒙，在之前的拍卖竞标中以2800万美金的价格竞拍了 New Shepard 火箭的这一张太空旅游机票。而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公司之前公布的太空旅游价格是每张机票大约25万美金。美国宇航局前局长吉姆·布里登斯丁礼拜二话俾 CNBC 知，太空创新的未来将由私人公司控制。他说这些商业企业家正在采取巨大措施，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并将更多的人带入太空。未来的人类空间站将会由商业公司拥有和运营。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二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占到美国新病例的 83%， 这个是一个戏剧性的增长，比7月3号那个礼拜的 50% 还要高。亚伦斯基说，过去一个礼拜美国平均每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是239人，比前一个礼拜高出近 48%。Delta 变种病毒的出现是在美国的新冠病毒新感染个案上升、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在美国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的一些地区。卫生专家说， Delta 变种病毒比目前为止发现的任何其他变种病毒都更具有传染性。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前高级顾问斯拉维特上个礼拜说给 CNN 知，Delta 的传染性是普通病毒的2倍。好彩的是和2020年不同，我们实际上有了一种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的工具，那就是疫苗。不过近期以来，美国的疫苗接种率却停滞不前。 根据 CDC 的数据，不够一半的美国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且 IPSOS 礼拜二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根本都不可能主动去接种疫苗。这项民意调查在7月16日至19日进行，共有1048名美国成年人参加，具有全国代表性。结果显示，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有四分之一或更少的人表示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接种疫苗。白宫卫生顾问福西礼拜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目前的疫苗在预防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有90%以上的有效性。他呼吁公众接种疫苗。福西说， CDC 正在审查来自多个接种人群的数据，以确定疫苗对新冠病毒的防护作用可以持续几长时间，并将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加强剂量的疫苗注射。上个礼拜日，美国医疗总监博尔西博士在国情之文节目中告诉 CNN 的主持人德纳巴许知，99.5%的新冠病毒死亡个案都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礼拜二在他的网站上发表联合网络安全公告。公告表示，由中共政府资助的中国黑客在2011年12月至2013年期间实施网络钓鱼和网络入侵活动，目标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公告说，在这些网络钓鱼和入侵活动当中，美国政府确定并跟踪了23家美国天然气管道运营商。在已知的目标实体中，13个实体已经确认受到攻击，对3个实体的攻击未遂。公告说，这项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共发展针对美国管道的网络攻击能力，旨在对管道造成物理损坏或中断管道运营。公告说，中共实施这一类网攻，它的总体目标的一部分目的不是窃取知识产权，而是在未来获得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战略访问权。礼拜二，国土安全部针对美国管道运营商发布了新的网络安全要求，要求运输危险液体和天然气的关键管道运营商实施网络入侵保护措施，包括实施网络安全应急和恢复计划，进行网络安全架构设计审查，以防止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对信息和运营技术系统的已知威胁。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个行动是为了应对管道系统面临的持续网络安全威胁。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取决于我们有能力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不断变化的威胁。今年5月初，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的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导致美国东南部的燃料供应中断了好几日。今年3月份，微软电子邮件系统 Outlook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的几十万个邮箱受到影响。今个礼拜一，美国政府和欧洲、亚洲等盟友联合指控中共政府支持黑客犯罪团伙在全球进行广泛的网络攻击，包括雇佣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利。美国商务部将在7月29日发布第二季经济增长率。美国经济咨商局估计第二季可增长惊人的 9%。与此同时，第二季的通胀压力亦不断升高。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大升 5.4%。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第二季可能是美国经济和通胀同时的高峰，未来几个月将慢慢下滑。美银美林证券经济学家哈里斯认为，美国经济和通胀压力高峰已经过，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率为 2%， 第二季增长近 10% 的超高水平将难以为继。他同时将2021年的 GDP 增长率由之前预估的 7% 降为 6.5%， 认为经济增长动能受到阻碍，其中包括供应链和劳工的短缺问题。 美联储近期公布的褐皮书亦显示，供应链的中断现象很普遍，包含原料和劳工的短缺、产品交期的延后和很多消费产品的低库存。这项调查亦发现，全美物价普遍高于往常的现象。厂商反映，未来几个月恐怕有续涨的压力。物价的不断上升，最感同身受的是消费者。据密歇根大学最新发布的消费报告，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由6月的 85.5 降到7月的 80.8， 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位。不过，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达可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胀高峰可能已过，但由于家庭收入和财务状况持续改善，今年夏季的经济仍然可以维持强劲表现。他估计，民众将储蓄转为消费的经济拉升，将可以抵消 Delta 变种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礼拜二，英国国防大臣华内士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华内士宣布，为了彰显英国对印太地区越来越高的关注和参与，英国最终将在印太地区部署一支滨海快速反应部队。他的成员包括受过撤侨和反恐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华内士和岸信夫在记者会上都表示，双方强烈反对北京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试图改变现状。据美国之音报道，英国国防大臣访问日本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稍后停靠日本，标志着英国和日本军事与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近来对中共在南海、东海和台湾议题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越来越感到不安。2016年英国开启脱欧进程之后，英国政府随即提出全球英国的战略构想。他的主旨是在告别以欧洲大陆作为主要针对区域之后，使英国的国家战略更加鲜明地立足于全球视野，特别是拓展欧洲以外的发展空间。而经济增长迅速、市场前景广阔、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的印太区域，则成为全球英国构想关注的重点地区。对此，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3月16号公布的《竞争时代中的全球英国国安、防务、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的报告中写道，离开欧盟之后，英国开始了我们历史上的新篇章，我们将向世界开放，自由地踏上我们自己的道路，拥有一个由朋友和伙伴组成的全球网络，并有机会建立新的和更为深化的关系。根据最新消息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目前已经进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英两国政府亦已经就该航母打击群在日本停靠一事展开协商。